我们先来一起祷告。恩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那一位创造天地宇宙的神，并且这样一位神每一天都用你真实慈爱的手扶持着我们，使我们每一天平凡的那些小事，甚至是不起眼的，我们自己都不觉得多么重大的事当中，你都在引导着我们，你都在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为这样的恩典，为这样的眷顾，我们需要来到你的面前献上感恩与赞美，因为你爱了我们，你这样的引导、看顾、保守，只是因为你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多么的好，不是因为我们表现得多么的优秀，那是因为你在你的儿子耶稣基督里验证了我们，看我们为宝贵。主啊，就求主你让我们藏在你里面，因为我们这一个枝子离了葡萄树就不能做什么，我们真的是只有在你的里面，枝子连接葡萄树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才得滋养，才有力量，我们也真正能够结果子。求主特别的保守与我们同在，将一切荣耀奉诞尊贵都归给主，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这一刻我们来一起思考一个主题，就是关于寻求上帝的引导和智慧的人生。我知道其实很多的弟兄姊妹常常会心里有这样的一个寻求，什么样的一个寻求呢？就是面对一些具体的抉择的时候，面对一些人生重大关头的时候，比如说要不要跟这一个人结婚，要选择一个怎样的工作，选择一个怎样的学校，如何处理一段复杂的人际关系，如何解决一个棘手的问题，小到怎何时搬家，孩子应该如何教养，而你会发现所有的这一切的事情到一个地步，我们会有的时候比较茫然，对不对？或者说我们也笼笼统统的知道大概应该怎么做，诉诸于我们过去的经验，诉诸于周围人的通常的做法，诉诸于我们自己的感受，这样做我觉得很愉快，等等等等，我们就会不加思索的，或者说也加了一些思索，但是我们就会去凭感觉去做一些的事情。原谅我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大概是凭感觉的，但是其实我也遇见一些的弟兄姊妹，到一个地步呢，他们也常常会寻求上帝的引导，对不对？祷告，跟牧者聊天，询问周围人的意见，读一些书籍，问一问过来人，等等等等。但是无论怎么样，人生重大关头、关键转折点，或者遇见棘手的问题的时候，寻求上帝的引导，确确实实是人生当中极其重大的一个功课，极其重大的一个功课。如果你不觉得重大，可能你此时此刻没有遇见重大的人生关口，或者说没有那么的茫然。我知道其实很多人甚至面对一些生活当中具体的一些的事情的时候，都会变得比较茫然。很多基督徒特别喜欢问的一个问题是，到底什么才是神的旨意，对不对？到底什么才是神的旨意？我应该如何做？我应该怎么做？这是很多人都会去关心的一个问题。所以呢，今天晚上我想一起来我们思考这个问题。上帝确实应许我们，他会引导我们走当走的道路，这是圣经真实的应许。而且整本圣经也确实告诉我们，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他的计划和心意，甚至包括苦难，包括挫折，包括经历不顺的事情的时候，都与我们有益处，都使我们可以被上帝所用。我知道很多人会常常错误地理解什么是引导。请注意， 我认为整本圣经当中几乎被误解最深、被应用错的最多的一段经文，大概就是上帝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节经文。如果有机会我会讲一讲，但是呢，今天晚上我们一起来看诗篇第22篇。我们从诗篇第25篇，诗篇第25篇，我们从这篇诗篇当中来发现如何寻求上帝的引导这个主题。因为只有我们知道如何寻求上帝的引导，我们才能过一种智慧的人生。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发现上帝的旨意，就是努力的好像去猜上帝的计划当中有哪些东西是跟我相关的。但是事实上，上帝命令我们培养智慧，得着智慧，做出正确的抉择，很多时候可能跟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我们先来看诗篇的第25篇，我来为大家诵读这段经文。这一篇诗篇呢有很多丰富的主题，但是呢我们单从这篇诗篇当中只看其中的一个主题，就是寻求上帝的引导这个主题。你去读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它有许多的经文，大概占到一半以上的经文都跟寻求上帝的引导有关系。我来为大家诵读诗篇第25篇。耶和华，我的心仰望你，我的神啊，我素来倚靠你，求你不要叫我羞愧，不要叫我的仇敌向我夸胜，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唯有那无故行奸诈的必要羞愧。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将你的路教训我，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因为你是救我的神，我终日等候你。耶和华，求你纪念你的怜悯和慈爱，因为这是亘古以来所常有的。求你不要纪念我幼年的罪愆和我的过犯。耶和华，求你因你的恩惠，按你的慈爱纪念我。耶和华是良善正直的，所以他必指示罪人走正路，他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将他的道教训他们。凡遵守他的约和他法度的人，耶和华都以慈爱诚实待他。耶和华，求你因你的名赦免我的罪，因为我的罪重大。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他必安然居住，他的后裔必承受地土。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我的眼目时常仰望耶和华，因为他必将我的脚从网里拉出来。求你转向我，连续我，因为我是孤独困苦，我心里的愁苦甚多。求你救我，脱离我的祸患。求你看顾我的困苦，我的艰难，赦免我一切的罪。求你查看我的仇敌，因为他们人多，并且痛痛地恨我。求你保护我的性命，搭救我，使我不致羞愧，因为我投靠你。愿纯全正直保守我，因为我等候你。神啊，求你救赎以色列，脱离他一切的愁苦。通读完全篇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寻求上帝的引导是这一篇诗篇的主题核心，或者说中心的思想。那四到五节、八到十节、十二到十五节，都非常明确的表明大卫在寻求上帝的引导，对不对？求你的道指示我，路教训我，是不是就是寻求神的引导？以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哎，是不是寻求上帝的引导？这一个第八节，所以他必指示罪人走正路啊、引导他必九节按公平引领谦卑人，将他的道教训他们，哎，引导，对吧？凡遵守他的约和法度的人，耶和华都以慈爱诚实待他。十二节，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哎，是不是引导？所以呢，耶和华与敬畏他的 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引导，对不对？所以呢，你会发现呢，他全篇充满了上帝的引导，表明大卫需要上帝的引导。然后我需要退一步说，多少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不觉得自己需要上帝的引导？这个才是问题，你知道吗？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有足够的经验、足够的智慧、足够的聪明，或者足够的能力，我们可以去搞得定这件事情，我们可以把这件事情解决掉。我们其实很少谦卑的来到主的面前承认说，主啊，其实我是愚昧的，主啊，我的能力是不够的，主啊，我解决不了这个事情，即使解决得了，我需要寻求你的心意，你的引导，我到底该如何做才是荣耀神的，才是与我的生命灵性身体智力有益的，才是与别人有益的。哎，你会发现我们很少有这样的寻求，很少有这样的寻求，不是意味着我们能搞得定，只是因为我们很少的把我们自己连同我们的生命像大卫一样带到神的面前去寻求神的引导。这一点或许比如何寻求神的引导更扎心。当我们问说如何寻求，如何正确的寻求神的引导的时候，我们发现突然都是我们面对棘手的解决不了的问题的时候才会询问这个问题，对不对？比如说跟什么人结婚，比如说这个选择什么样的工作，比如说这个坎如何面对，当然这些事情没有问题，确实应该寻求神的引导，但问题在于我们以为自己能解决的问题难道不需要寻求神的引导吗？我们以为日常生活当中的小事，要知道在上帝面前其实并不分大事和小事，小事和大事只是我们自己给他的区分，对不对？什么叫小事，什么叫大事，就是说对我重要程度有多少的事儿，对不对？对我重要程度多就叫大事，对我重要程度小就叫小事儿。你要知道俄乌战争其实在整个世界上是大事，但是我们 OK， 你知道对张弟兄对李姊妹来讲好像并不是大事，对不对？但是张弟兄李姊妹今天晚上吃什么，这个应该是小事儿，对吧？吃萝卜吃芹菜还是吃土豆，这个应该再小不过的事儿，但是好像那一天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吵架的，对吧？就成了大事儿。所以我说其实大事小事本身来讲，我们衡量大事小事只是因为跟我的联系度有多紧密，跟我的重要程度对我而言有多重要而已。所以我们无法用大事小事来区分说这个需要神的引导，那个不需要神的引导。不是的，或吃或喝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或吃或喝都跟这个恩典，都跟上帝的护理，都跟将来的盼望是深深连在一起的，当然是的。但是当我们选择性的只是将一部分事情带到神的面前说，主啊，你来引导我，将另外一部分画一个圈说，主啊，这个我自己来解决的时候，这表明我们其实不太会寻求上帝的引导。对，所以呢，我们回过来，我们知道其实日常当中的每一件大小事情需要神的引导，这是一个基本的前提。特别是我们以为不需要寻求神引导的那些事情，可能恰恰需要神对我们的引导。然后呢，在这一篇诗篇当中的七节、十一节、十八节或者其他的经文，你发现大卫在寻求神引导的过程当中，他一直在认罪祷告，你发现没有？求神赦免他的罪啊！一会儿我会讲到哈。哎，我们在寻求这个上帝的引导的时候，我们通常是主啊，解决这个事儿，对吧？但是大卫的祷告是主啊，我的罪、我的过犯、我的罪孽，求主赦免我，洗净我，贯穿全诗。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寻求上帝引导的过程当中，省察自己是其中非常关键的节点。而我们以为寻求上帝的引导，其实我们都在省察那个处境，对吧？我们分析来分析去，分析那个处境，左右衡量啊，这个事到底怎么做，向左转还是向右转，我应该向前走还是向后退，我们都是在对那个事的分析和省察。但是大卫在寻求上帝的引导当中，他一直在做认罪悔改的祷告，或许这是寻求上帝引导的其中的一个关键所在，一会儿我会讲到。 最微妙的，也是常常容易被人忽略的。我为什么需要把这个经文打上来啊？因为我们时常需要看这个经文。回到第一节，我们常常被人忽略的第一节、第二十节、第二十一节，大卫求上帝亲自做他的什么呢？在三节经文当中，他用了三个词。第一节说大卫求上帝做他的仰望，二十节说上帝做他的投靠，二十一节说上帝是他的等候的对象。仰望、投靠、等候，在这里其实是近义词，是几乎同样的意思，都是表达他对神的信靠、依赖和顺服。各位，我要又要稍微退一步说了，我们在寻求神引导的过程当中，其实呢，这个也是前提，就是我们寻求来寻求去，我们最后不信靠他，不依赖他，不顺服他的话，其实寻求的是没用的。你知道很多人寻求神的引导，最终只不过是让神的话语或者让这个圣经的话语为作为自己要去做这件事情的一个佐证而已，佐证说我可以这样去做。其实你寻求的还不是神的引导，你寻求的是神的支持，神给你点赞，神来给你投票，神来举手支持你的做法，不是的，因为大卫用的是仰望，是投靠，是等候。当他表明这些的时候，寻求神的引导，其中有一个很核心的关键，就是将自己交出去，将自己交出去，不然你就还没有寻求上帝的引导。当你不交的时候，你说主啊，我想这样做，可以不可以？你知道，如果主说不可以怎么办？你知道，通常问这个问题，你就要有心里有预期啊，只有两个答案，只剩两个答案了，对吧？就一个是可以，一个是不可以嘛，通常就是这两个答案。如果主说不可以怎么办？然后我们再翻另外一段经文，对吧？如果主说不可以，我们再做另外一段祷告。如果主说不可以，我们再跟另外一个传道人再聊一聊就可以了，对吧？所以仰望、投靠、等候，表面上这一些的词都在告诉我们要信靠神、依赖神和顺服神。即使上帝表面上看似无所作为，哎，你知道寻求上帝引导的过程当中最痛苦的是什么？就我们寻求来寻求去，觉得好像就是上帝一点都没动静，对不对？但是我要告诉你，表面上无所作为，只是我们觉得他无所作为。要知道，仰望、等候、投靠上帝，不仅仅是顺服上帝的话语、真理、原则和标准，有的时候也意味着接受上帝的时间安排，就接受上帝认为对的时间和安排，也是寻求他引导的一部分，连这个也是。所以接下来我们从四段的经文当中来看关于上帝引导的真理。这几段经文全部都是大卫在祷告当中寻求上帝的引导，也让我们看到大卫是如何提醒自己的灵魂。提醒什么事情呢？就是上帝实在是引导他走人生的这条道路，这是一个坚定不移的事实。有的时候我们容易发现这个事实，我要再退一步说，我要告诉你，即使你不寻求上帝的引导，上帝也借着万事万物每一天在引导你。只不过当我们背逆神、不顺服神、不在神的旨意当中的时候，我们自己都没有发现而已。寻求的过程其实是发现的过程。我发现自己，让我这样说好不好？寻求上帝的引导，在底线上，或者说在一个更符合基本的事实来讲，是发现自己偏航的过程。因为我们每天都会偏航，我们特别容易偏航，或者说我们倾向于偏航。为什么我们需要寻求上帝的引导？因为当你真实的去寻求、去读经、去祷告、去咨询属灵的意见、去好好的默想、去做按着真理做取舍的时候，你突然发现怎么这一天当中有那么多的事情我可能正在偏航，这一天怎么有那么多的事情我可能其实做的是不对的、不智慧的、不好的决定。 而这个反而其实是对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的。我们来看四段经文，这四段经文我也可以说是寻求上帝的引导的基石哈，四个主题，或者四个道理，四个观点。大卫第一次寻求上帝的引导是在第四节和第五节，他求上帝在什么当中引导他呢？在真理当中引导他。第四节第五节说，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哎，他寻求上帝的道指示他，对不对？将你的路教训我，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因为你是救我的神，我终日等候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敏感的看这几个词哈。要知道大卫在这里祈求的引导不仅仅是真理的教导和教训，你发现没有？不仅仅是明白真理的原则、正确的教义、正确的知识、正确的观点、认识真理和知识，不仅仅是，大卫还祈求实际生活、实际生命当中的引导，因为他不仅在这里祈求上帝的道理啊、真理教导我、教训我，他还祈求上帝的什么？道路，你发现没有？道路在希伯来的文化当中就是指的实际的每天的实际生活。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将你的路训会我。道路，人怎么走道路，就表明他这一天生活是怎么过的嘛。这显然指的是实际的指导。所以第一个部分是上帝求上帝指教他什么才是上帝对他人生的旨意。请注意，有的时候呢，我们去寻求上帝的引导的时候，我们常常容易堕入到一个危机当中，但这个危机我们其实容易不自知。这个危机是什么？我们常常容易寻求一个模模糊糊的、笼笼统统的一个原则而已。好，比如说，我们寻求上帝引导的时候，我们寻求的一个原则是，人应该顺服神，这个还稍微具体一点了，人应该过圣洁的生活。但是具体是在哪一件事情上，是在这一件事情上怎么做才算是顺服，才算是爱神，才算是爱人，才算是过圣洁的生活，这就涉及到道路。这就是涉及到那个具体走什么样的道路。所以大卫不仅仅是求神帮助他做某一个具体的决策而已，或者大卫不仅仅是寻求一个原则性的，或者说一个教训真理的一个观点而已，他是在渴望让上帝的真理来使他的心智成熟，让他能够熟练的、习惯的分辨走在一条正确的路上，或者分辨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所以大卫告诉我们，第一块寻求上帝引导的基石是什么呢？就是对上帝的真理有真实而实际的认识。是的，第三节和第四节，当他提到道路的时候，就表明说，寻求上帝的引导，就是上帝的真理啊，必然要对我们发出实际的，它不仅是真实的，它还是实际的，是与我的生命息息相关的，是跟我这一个具体的抉择怎么做完全连在一起的，连到一个地步，甚至在这一个具体的抉择当中，如果你真实的寻求上帝的引导的话，几乎没有第二种做法。到一个地步，有些时刻它是这样子的，我不是说所有的事情没有第二种做法哈，而说到，我退一步说一点哈，你知道吗？有些原则呢，它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呢？就是有一些原则呢，做 A、做 B、做 C 就三个选项都是可以的，这就叫原则嘛。因为原则它会超越处境，超越那个现场，超越那个具体的事情，它是跨时空的原则，一二三都是可以的。但是呢，你知道人是活在一个真实的处境当中的，要在一个真实的处境当中，那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这件事情好了。那关于吃肉不吃肉的问题，关于吃祭偶像之肉的肉的问题，保罗的原则是什么？保罗原则是吃鱼不吃都可以。你如果通读全文，对不对？你知道就是吃也可以，不吃也可以，这就是原则嘛。因为吃鱼不吃都不涉及到犯罪，都不涉及到救恩，也都不涉及到与神之间的关系。 那是一个文对文化的一个回应。但是一旦具体到一个具体的实际的场景，具体到那一个具体的人，具体到那一桌的时候，保罗有没有具体的这个原则的实际的指导？有。而实际的指导几乎没有吃与不吃都可以的这个说法，就是不吃，或者说就是吃，这只有这两种了，就只剩这两种了。你突然发现，或者不是只剩这两种，就只剩这两种当中选其一了。为什么？什么发生了？处境不一样了。进入真具体的处境的时候，他那个原则就要对这个处境做出应用了，对不对？一旦做出应用的时候，第二个选项就没有了。而这点很有意思，我发现好多基督徒常常会喜欢笼笼统统的讲一些真理原则，笼笼统统的说一些观点和标准。你知道他说的那个笼笼统统的原则、真理、观点和标准真的是对的，没问题的，一定是对的，放之四海皆准的。但是我必须提醒，因为我们彼此勉励的是，那些笼笼统统的原则和标准当到了我们的生命当中，到了我们具体的处境当中，到了此时此刻的光景当中的时候，或许你没有那么多的选项。因为这涉及到说那个真理原则如何考察我们的动机，如何考察我们的处境，它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所以大卫的告诉我们，寻求真理的引导，第一个方面就是真理是真实而实际的。所以当你寻求引导的时候，你无法仅仅只是读出一节经文来而已，真理是真实而实际的。仅仅读出一节经文来，那些经文更多的表达的是它的真实的那个向度、那一个属性、那个层面，还有实际那一个层面，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大卫寻求上帝引导，第二个部分经文八到九节，我们来看哈。第八节，耶和华是良善正直的，所以他必指示罪人走正路，他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将他的道教训他们。凡遵守他的约和他法度的人，耶和华都以慈爱诚实待他。第八节他说他必指示罪人走正路，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好，我抬一下杠好不好？这个我们就按字面意思来讲，他必指示罪人走正路。难道是？我这是反问句啊，反问句的意思就是不是？难道是只要是一个有罪的人，耶和华都要引导他走正路吗？是这个意思吗？因为经文说嘛，他必引导罪人走正路。他的意思是只要是一个有罪的人，耶和华都引导他走正路吗？是这个意思吗？很显然整本圣经都告诉我们，有一些恶人耶和华是任凭他走恶路的，对吧？任凭他灭亡的，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了。他跟整本圣经有冲突吗？或者倒不如说，耶和华引这句话的意思是他必指示罪人走正路，意思是耶和华引导走正路的人都是罪人，是这个意思吗？当然这个是符合事实的哈，反正世界上每个人都是罪人，这个反而是在这个事实上确实是符合的。那反正耶和华引导的人确实也都是罪人，这个在逻辑上没问题的。但是其实也不是这句话原本的意思，你知道，你听得出来还是跟这个经文本身的意思是有差距的。如果你学逻辑学的话，你知道这两句话跟第八节的差距哈。那进一步的说，大卫在这里说的他必指示罪人走正路，包括你联系上下文的话，大卫要说的是耶和华引导罪人，耶和华指示罪人，或者说耶和华引导那些知道自己是罪人的人。耶和华引导人的方式之一就是使他们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或许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这就是耶和华引导他走正路的方式之一，甚至是很重要的方式。而这样解释的原因是出现在第九节，因为很明显第八节和第九节是平行经文，能够互相解释。我不解释它的平行对应了哈，但是你仔细去对照的话，八九节几乎好多的词汇之间都能够互相对应的。 耶和华对应他，对不对？耶和华是良善正直的，对应的公平，对不对？这一个指示对人，指示对应的引领，对人应对应的谦卑人，将他的道教训他们，对应着走正路，很明显的平行经文，对不对？很明显的平行经文。那你说，如果心里骄傲，就不会谦卑承认自己的罪，对不对？当然也就不能认识神的道理和道路，就不会明白上帝的教导。第九节说，他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将他的道教训他们，跟第八节的他必引导罪人走正路其实是平行经文。换句话说，那里的罪人就是真实的认识到自己的罪，然后借着这个认识谦卑下来的人，耶和华就引导他走正路，或者走正路的方式就是认识自己的罪。因此这两节经文在提醒我们什么？这两节经文在提醒我们，我们必须谦卑来到上帝的面前，而不是过度相信自己的智慧。这就是寻求上帝引导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你说我如何寻求上帝的引导呢？就是谦卑的来到上帝的面前，不过度相信自己。因为一个过于相信自己的人，其实就是一个骄傲的人，对不对？过于相信自己的人就是一个固执的人，过于相信自己的人就是不谦卑的人，过于相信自己的人就是不认罪的人，对不对？那他当一个过于相信自己的人，他总会觉得自己知道该干什么，知道该怎么干，甚至他会觉得自己知道该什么时候干。但是你仔细想哈，知道该干什么，知道该怎么干，知道该什么时候干，通常是很盲目和骄傲的。当他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够掌控的时候，就不懂得反省了。其实当这样的时候，在心底里就会排斥上帝的引导，就会排斥上帝的引导。然而如果更进一步啊，刚才我们说笼笼统统跟具体是不一样的，对吧？如果更进一步，在实际的生活场景当中，也许不仅仅是这些第八节的经文的意思，不仅仅是我们笼笼统统的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上帝就引导我们。当然是的，我们认识自己的罪，上帝引导我们的一个过程。实际上可能更实际的是，如果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光当中，知道认识自己，谦卑的省察自己之后，了解到自己更容易犯哪些具体的罪，上如果有这样的谦卑省察，认罪悔改，认识自己的缺点，知道自己更容易在哪些地方跌倒，上帝通常就在那一个一个具体的场景当中来引导我们。什么意思呢？我说的再慢一点的意思就是，其实寻求上帝的引导意味着来到上帝面光当中，真实的认识到自己的罪，而这个罪是不笼统的，在实际对应的每一个具体的人的时候，它变得不笼统了，它变得很切实，它变得很真实，就是认识到自己的缺点，自己的这个过犯，自己具体的罪更容易在哪方面跌倒，而更认识的时候，通常上帝就会在那一件件具体的事情上来引导我们。因为人常常不觉得自己有拒绝某个具体真理的倾向，我们都不觉得我们倾向于拒绝某个具体的真理。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一种倾向，就是拒绝某一个具体的真理。这当然是自我认知的偏见，这也是自我认知的障碍，使人无法智慧的生活。所以大卫告诉我们，寻求上帝的引导的第二件事，就是深刻的认识自己的内心，在实际的场景当中认识自己的罪，不过高的高估自己，这就是寻求上帝引导的一块基石。好，讲到这里还没讲到具体怎么寻求上帝引导，对吧？已经讲了两块石头了，第一块是认识真理的真实和实际，那个实际的真理来影响我们；第二个，真实的认识自己的内心，在实际的场景当中认识自己的罪；第三，大卫寻求上帝引导的原则在十节和十二节当中又出现了一个原则。但是呢，有一个细节哈， 十节和十二节这两节关于引导的经文呢，你有没有发现中间被十一节给打断了？十一节是寻求祈求赦免的经文，十一节说，耶和华求你因你的名赦免我的罪，因我的罪重大。事实上呢，他的前后都是在寻求上帝的指引引导，但是唯独十一节是在认罪悔改。为什么？就一开始我们说的，寻求上帝的引导和真实的认罪、真实的悔改、真实的祈求赦免，在内在的生命当中总是一致的。为什么是一致的？当我们不认罪、不悔改、不祈求赦免上帝的赦免的时候，我们很难寻求上帝的引导，或者说即使上帝有明确的话告诉我们，我们也不会赞同的，我们也不会顺服的。因为当反过来说，当我们谦卑认罪的时候，我们就更容易明白上帝的引导，更容易降服上帝的引导。第十节大卫说，凡遵守他的约和他的法度的人，耶和华都以慈爱诚实待他。哎，这是一个应许，你发现没有？这是一个应许。这个应许的意思是，你顺服上帝，遵守他的约和他的法度，你顺服上帝，你跟他之间有位格的关系，你和他之间有圣约的关系，这是事实，对不对？这是前提，这也是事实。因此基于这个事实，无论什么事发生在你的身上，上帝在你的身上都有良善的和信实的心意。意思就是耶和华都以慈爱诚实啊待他。然而在实际的生活当中，这一件事情、这个应许或这个事实跟实际当中寻求上帝的引导有什么关系呢？最重要的关系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关系是，这一节经文、这一个事实让我们可以安息、放松、有安全感。安息、放松、有安全感，恰恰是我们在做抉择的时候非常重要的状态。大卫在这里似乎是说，受上帝引导的人，他能够有安息，能够放松，能够有安全感，他知道上帝始终都在引导他。为什么？因为十节说了，凡遵守他的约和法度的人，耶和华都以慈爱诚实待他嘛。凡受上帝引导的人，他知道上帝始终都在引导他，不管他的表现如何，上帝以慈爱诚实待他。因此我们寻求上帝引导的时候，不再是苦苦的挣扎。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寻求上帝引导的时候，像拔河一样，像摔跤一样，在那里来回翻滚，苦苦的挣扎。主啊，今天这事儿不解决我就不起来，是吧？啊，我们的其实我们的寻求不是苦苦的挣扎，最终我们的寻求必须落地到安息和交托上去。就你寻求的结果是你最终得了安息，得了交托，有了安全感。下面十二节的经文确认了这一点。十二节说，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路。十三节说，他必安然居住。上帝指示我们当走的路，这已经是一个事实了，不是说不是基于我们寻找的够不够迫切，说哦，我寻找的频率够不够频繁。上帝指示我们当走的路，即使我们自己都还看不见、不明白、不觉得、不知道的时候，上帝也在指示我们。所以寻求上帝的引导的第三块基石，其实是对上帝主权的信心，以及在其中有安慰。因为不论什么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上帝都有最良善和信实的心意在里面。最后，关于上帝寻求上帝引导的第四个原则，十四、十五节，十四节说，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我的眼目时常仰望耶和华，因为他必将我的脚从网里拉出来。十四节有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耶和华与谁亲近呢？与敬畏他的人亲密啊，他用了亲密这个词。亲密这个词很有意思， 他的意思是亲近，有信任的关系，有密切的关系。那我们也知道敬畏啊，敬畏他的人，敬畏这个词呢，在圣经当中是内心里面充满了对上帝的尊重和爱，而不仅仅是惧怕而已。敬畏的意思是内心充满了对上帝的尊重和爱，是经历了上帝的荣耀、临在和恩典之后，和上帝有亲密的关系。好，请问大卫在这里说的是什么？大卫说的是，在与上帝亲密的关系当中，在尊敬、爱慕、渴慕上帝当中，在祷告和上帝的团契当中，在与上帝有亲密亲近的真实的个人性的活泼的位格性的关系当中，我们可以寻求上帝的引导。这一点非常有意思。当然我们可以在祷告当中祈求上帝给我们具体的一些指导，包括具体问题的决策，但大卫在这里似乎在告诉我们，祷告和与上帝亲密的团契交通本身，敬畏他、爱慕他、渴慕他本身，与他有亲密的关系本身，就会使我们的心被照亮，就会使我们体贴神的意思，就会使我们洞察人心、洞察世事，就会使我们得着正确的引导。你明白什么意思吗？大卫的意思是与上帝有敬畏的、尊重的、爱慕的、渴慕的、亲密的关系本身，就是在让自己的心被光照更明晰的一个具体的方式。换句话说，这样总结，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就会进一步的认识他对我们的引导。所以让我这样来总结整一篇的诗篇，这个总结非常重要。因为当我们说如何寻求上帝引导的时候，我知道好多人都抱着一个期待说，哎，今天牧师告诉我了一二三，我只要做到这三点，我就会寻求上帝的引导了，对吧？其实我不仅说了一二三，我说了四，对吧？但是整篇诗篇大卫都没有告诉我们如何具体的在策略上、在方法上、在步骤上如何得到具体的策略引导，整篇诗篇都没有说这件事情。但是整篇诗篇大卫都在告诉我们哪种人会得到上帝的引导。请注意这中间的区别，不是大卫不是在告诉我们如何得到上帝具体的引导，就如何是方法论的问题，而是在告诉我们哪种人必然会得到上帝的引导，是后一个问题。哪种人呢？总结前四点，第一，心里充满了上帝话语的人，就会对上帝的真理有真实而实际的认识，而对上帝的真理有真实而实际的认识，就会被上帝来引导，这是这种人。第二种人，深刻的认识自己的内心，在实际的场景当中认识自己的罪，不过高的评估自己的人，就会得到上帝的引导。第三，在寻求的过程当中，内心是平静安稳的，知道上帝的恩典会成就在他的生命当中，连我们的失败也不能阻碍神的旨意，就会得到上帝的引导。第四，最后，与上帝建立亲密的、真实的、活泼的、位格性的关系，在其中认识他，进而也就会认识他的引导。就明白上帝的爱和恩典，认识他的真理，这个过程本身就会明白上帝对我们的引导。所以大卫在25篇当中他说了这四种情况，或者这四种情况在描述一个人的生命状态，就有这四种的生命状态，我们必然会得蒙上帝的引导。然而我要退一步说，你有没有发现现代人常常希望从上帝那里寻求 或者找到寻求上帝引导的方法，对不对？啊，这也是我们也常常想要寻求，找到一个万能的钥匙啊，只要做到这一二三，就可以寻找到上帝引导的方法。让我这样说，其实这表明我们常常过于功利。我们总想就某个具体的问题得到上帝某个具体的指导，甚至我们想随便翻开一节经文就读出来上帝此时此刻对我这件事的看法。哎，我们是不是这样想？但诗篇二十五篇告诉我们，这或许不是正确的路径，这或许不是常规的路径，这或许不是一个基督徒常有的一件事情。上帝要把他的真理和旨意，上帝要把他的引导放到你的里面，这是上帝的心意。就上帝必然要把他的真理、他的旨意、他的引导放到你的里面，塑造你的内心，使你正确的认识自己，不告过高的评估自己，让你安息在他的旨意当中，并且在这期间他自己贯穿在万事万物当中，是一种位格性的，而不是一种机械的，也不是一种巫术化的，不是一种不可言喻的奥秘的，而是一个真实的每一天活泼的关系当中的。所以你突然发现寻求上帝的引导，最终听完查经之后，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寻求上帝的引导，但是你却知道该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当你成为一个这样的人的时候，你就正是在寻求上帝的引导。当你成为一个认识真理的真实和实际，当你认识到自己是不能过高的评估自己，认自己的罪，当你安稳在他的旨意当中，当你跟他有亲密的关系的时候，当你成为这样的人，那你正在寻求上帝的引导。上帝每一天对你的引导就会变得非常的具体，非常的真实，甚至非常的活泼。如果你成为这样的人，我要告诉你，上帝每一天对你的引导是非常真实的，非常活泼的，甚至是非常具体的，甚至是非常及时的，一点都不夸张。最后一个提醒，大卫虽然努力寻求上帝的引导，但你会发现大卫最终也不像在其他的诗篇当中，有的时候呢，大卫在其他诗篇当中明显的让我们看见他得到了上帝的回应，对吧？比如诗篇二十八篇第六节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听了我恳求的声音，就是哎，直接有回应了。但在这里，在整个二十五篇的诗篇当中，大卫好像没有得到上帝的回答，你发现没有？一点都没有。但是他依然在第三节说，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问题是，他为什么相信自己必不会蒙羞，必不会羞愧？难道是因为他寻求上帝的引导，最终就能够心想事成，以至于不会蒙羞吗？难道信徒只要寻求上帝的引导，最终都不会失败吗？都会成功顺利、舒服、一帆风顺吗？当然不是，对吧？大卫的意思是，如果我们把最终寻求上帝的引导，寻求来寻求去，如果我们最终的希望放在上帝之外的任何的其他事情上，我们最终都会羞愧。凡等候你的不至于羞愧，那就意味着只要等候你之外的任何的都会羞愧。羞愧的原文意思很丰富，它有灰心、沮丧、绝望的意思。只要等候上帝以外的任何的人事物，最终难免羞愧。换句话说，我们寻求上帝的引导，并不仅仅是期待上帝改变我们羞愧的处境，而是求主塑造我们的内心，安慰，让我们安稳在他的怀中，以至于我们真实的在那前面四个方面操练自己的时候，我们梳理出自己生命的优先次序，然后去等候他，我们就不至于羞愧，绝对不会蒙羞。我们必须记得，主耶稣基督已经为了我们忍受了羞愧、羞辱，因此我们必须也记得，我们这一生最大的荣耀就是上帝自己。我们这一生最大的荣耀 不是我们手中的工作，不是我们取得了多高的职位，不是我们赚了多少的钱，不是有多高的名誉，不是长得多么的高富帅，我们这一生最大的荣耀就是上帝自己。当我们真的荣耀神以他为乐的时候，我们就一定在荣耀神以他为乐的这个进程当中更清晰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引导。换句话说，你如果是一个真正愿意荣耀神以他为乐的人，那么你就必然会受到上帝许许多多真实而具体的引导。阿们。求主来带领我们啊，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常常灵性迟钝，我们对发生在身边的许多的事情，我们常常寻求自己，诉诸于自己的经验、理性、逻辑，诉诸于自己的感受、感觉，诉诸于周围人的意见。当然这些有些都是你所赐的，也是宝贵的，但是我们常常忘记了寻求你对我们的引导。主啊，我们常常忘记了把自己置于你的真理，那真实而实际的真理的面光当中。有的时候甚至我们寻求引导的方式就是笼笼统统的找到一些真理的原则，好掩盖我们并没有真实而实际的寻求引导的这种糟糕的生命境况。主啊，有的时候我们寻求引导的过程只是求主你来改变我们的环境，而忘记了诗篇25篇整一篇的经文寻求引导的过程都是不断的认识自己的罪，不断的悔改，不过多的评估自己。主啊，我们寻求引导的过程有的时候是求主来为我们盖章，求主来支持我们，求主来为我们投票，但是这也并不是寻求引导，我们乃是真实的让自己的生命安稳在你的旨意当中，连我们的失败甚至到一个地步也是上帝你成就你美好旨意的计划的一部分。主啊，我们寻求引导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会把你当作机械的利用你，好像从你那里仅仅得到一套智慧逻辑的原则而已，忘记了其实与你建立亲密的位格的真实的关系正是我们寻求引导的最根基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换句话说，我们所寻求的其实就是你自己，你自己的爱和恩典真实的来浇灌我们的心，融化我们的心，也栽培我们的心的时候，我们就会更加真实的知道理清我们生命当中的优先次序，知道面对具体的事情的时候该如何的抉择。主，我们必须在你的面前承认，我们常常都是愚昧的，我们常常都是软弱的，也常常都是悖逆的，然而你不放弃我们，你如何的引导大卫也必如何的引导我们。求主让我们将信心坚定仰望在你的面前，知道凡等候你的必不至于羞愧。主啊，我们都是等候你的，求主你亲自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一个一个具体的事项当中，每一天当中提醒我们需要来到那一位又真又活的恩主的面前。感谢赞美主，求主你继续的保守我们，引领我们，也与我们同在，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主，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感谢主。好，愿主祝福大家。
好，接下来我们就着今天晚上所领受的信息，我们一同来到主的面前做福音的祷告。